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上一讲呢，跟各位开始了于老师的课本第三讲的第一页啊。那么也用了心理学里面所做了认知之感官知觉研究的很多的这个投影片呢，让各位比较依据那个投影片来了解，其实我们这个眼睛呢，原外界所认识的一切。其实不只是像我们前回有给各位看过很多造成我们这个认识上曲解简化曲这个种种的现象的状况之外呢，我们甚至呢还会了解到原来唯识学里面所讲的很多的法义，包括非常难懂的这个性啊相啊什么见分啊相分啊，其实这些名词都不只是一个法相名词的定义而已，它其实都是我们生活工作当中这个根尘相对的时候呢所实际上可以去证得的一些现象。那么所以有人说唯识学是一个现象学，它绝对可以是用我们的认识能力的种种现象来去解析，那么透过这些解析呢能够来认识真实的外界世界，并不像我们所偏执的那个样子。那么藉由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必须要非常谦卑很恭敬的面对一切的东西是没有自信的中道实相。那么这中道实相呢是由所有的条件共同因缘造作而成的，那么这个的其实我们只是片记其中的一两分当作是实有，而不知道说你认识一部分的实有其实是依赖了这么多的条件，法界一切的条件共同所造成的，绝对不是你所执的那少部分的条件所造成的而已。所以我一开始呢就举我这个应该讲上个礼拜呢发生了不能讲一连串了，不过这个之间也有一个因果关系。不晓得各位同修有没有在上个礼拜呢去大安森林公园去参观这个台北看西藏大安赛大佛的这个活动，有没有？各位有没有去看过？我想难得哈，把藏教几个部派啊都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展示啊。那么我也带着我的同修啊跟我的女儿一块去看那个这个赛大佛的仪式。那么在会场啊就是那个表演台的旁边呢有一些这个义工啊也就在这个散发有关藏教那个基金会的一些资料。那么他也在推广有喜马拉雅那部片子的优待券，那么大家都也有这个一点，哎，既然有优待嘛，他就拿了几张，我们家有四口人，我们就拿了四张优待券，看看优待券，哎呦，比看电影，我们现在一般成人票大概是220-230，他竟然只有190，就说啊，省个50块钱也不错啊，于是我们就拿了四张啊。那就在隔天，我们是礼拜六去看的那个赛大佛的仪式，我们就在隔天呢，礼拜天一早啊，我们就去这个绝色影展啊，就是这个绝色影院，在西门町那个地方，在汉中街那个地方，我们就去看了那个电影，真的好看，真的好看。回来之后呢，我也在我的网这个 email 啊，就电子信箱上面呢，看到邮箱之后有老师他寄发的电子邮件，跟我们推荐说啊，喜马拉雅这部片子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片子，它原本是一个纪录片，不过纪录片要拍得像那样子有剧情，里面那些人都不是演员，但是不能说他演得很棒，而是说很真实，非常真实，那种刻画入理的情绪表现，他们的对谈以及世代交替之间对于这个比较保守以及比较这个求改革的年轻人比较保守的老一代之间呢那种微妙的情感跟传承的关系呢讲得非常的实在。那么不只是发生在喜马拉雅那样的地方呢，其实包括到我们现在，只是说里面的生活素材不一样而已，生活素材不一样而已。可是在讲这个过程的时候呢，我想如果各位也跟我一样去看过那部片子，有没有谁去看过的？哎，不少哈。我想我现在在描述的里面的很多的情节，你们如果去看过也应该可以回想到你们所记忆的片段。可是我们可以说我们所记忆的片段都是一样的吗？ 啊，可不可以？你有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我也有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对不对？还有问题是，因为已经隔了将近一个礼拜了，不到一个礼拜了，隔了好几天了，所以我即便记得那段情节，可是那情节的意思我记得，可是真正的对话一字一句我不见得都能够很清楚的把它记下来，至少我没有那种一目这个过目不忘的能力啊。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们所留存的那个感觉很真实哦，非常真实，就像我们现在越有年纪了，回想我那天还忽然回想到我3岁时候啊，手烫伤啊，因为我扑倒在那个热的稀饭锅子上面，那么左手就烫伤了一大片，那个感觉突然在梦中出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来。你看那记忆非常的深刻，甚至在梦中还有被烫伤灼热的感受，都很真实。可是事实上它并没有真实的发生。可是真正在那个时候，我到底记得有多少细节，没办法定论。可是那个感觉的真实却很难跟别人说，就像你们记得的部分也很难跟我说，但是至少我们都可以依据喜马拉雅那部片子啊，那么有大家认为我们讲的是同一件事情的认知，这个认知呢，我们其实就叫做无法三致性的片记所知。我们用我们约定的共同的名字来认识以及来沟通，如果没有我们互相约定的这些名词的话呢，我们无法沟通，因为你也很难把你的感觉讲清楚，我也很难讲清楚，我讲的并不见得你记得的，而且我记得的并不见得是实际上电影荧幕当中所出现的具体事实。可是呢，就在这么模糊零碎的感官经验跟记忆回忆当中，我们却可以说我们在沟通，我们可以去说我们在沟通。所以这过程当中是依仗了很多的条件啊，依据了很多的条件而所制造出来的事实，这事实是我们所认定的，好，是我们所认定的。可是我们所认定的不过是这么多法相的一部分而已啊。比如说我其中一个非常值得提出来的事情，就是那个卡玛，就是那个年轻少壮派的那位带领整个商队的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其实他也不小了，不过就是新生代的领导人，他那个时候就不信邪，天气非常的好，然后呢完全几乎也没有看到几片云啊，风和日丽的，然后呢那个老酋长呢坚持一定要用老方法，用那个他们驮那个盐巴，那盐巴就是岩盐，就是从岩石采下来的啊，那么利用岩石里面蕴含的丰富的盐巴呢，要到那个最近的一个村落去跟人家换大麦，所以他就坚持要用那个驮那个牦牛所驮载的那个盐巴几粒那么丢到火里面去，如果他出现声音的话呢，表示他会好天气，如果他没有出现声音的话呢，他就认定恐怕会起大雪，那么以此来判断他整个商队是不是要立即启程。那么那个卡玛，就是那个年轻少壮派的领导者说，我们呢连续已经赶了十几天了，2个礼拜都没有休息，难得一个这么好风光的地方，他们在一个山腰，那么看到那个整个那个溪水啊，那个河流风景非常好，他就想借着这个地方稍微让所有的人啊畜啊都能够在那边稍微休息一下，想打算休息个2天。可是呢那个老酋长就一定要借由这样的过程，那个当时那个卡玛，就是年轻的这个领导人，他就说了，既然我们不相信我们自己的判断，而要把我们整个商队的疲劳状况呢依赖在几粒盐巴上面啊，记得他当时出发的时候呢也觉得不信邪，觉得不信那些喇嘛所看风水算出来的日子，他也一样不看，提早那个4-5天呢他就先出发了，那个老酋长就坚持呢非得要等到喇嘛所算的那一天才会出发，记得他当时不依赖喇嘛出发，是他自己认为暴风雪马上要来了，越早出发呢越早可以避过这个暴风雪。你看啊，那个时候呢也是万里无云啊，也是天气很好啊，那个时候他却一念坚持，觉得说如果晚出发会容易碰到暴风雪，而坚持要提早把少壮一派的这个商队的成员呢带着就走了。可是呢到了那个地方，他们经过2个礼拜的奔波劳累以后，却想 说万里也无云呢、啊，所以应该不会有暴风雪啊，天气应该不会变呢、啊，所以呢，我想休息一个两天，啊，休息一个两天。可是呢，老酋长完全依赖古法传统的经验累积下来的知识，他就一定要在出发的时候看喇嘛的指示。那么到了那里的时候呢，一定要依赖这个盐巴的声音。其实呢，各位如果有一点科学的知识的话，就可以知道，我们家里的盐巴呢，很容易受潮的，非常容易受潮的。那种湿度的感受呢，人比较不敏锐，人比较依赖眼睛所见到的，耳朵所听到的。至于真正你对空气当中湿度的微小的改变，并不见得很清楚，啊，并不见得很清楚。除非湿度的改变连同温度的改变，好，一块升起来，当温度开始做增加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哎，湿度，像台北的天气就是凉凉哈 ，humid， 你就感觉那个空气挤出来都会有水。可是在那个地方啊，整个非常的开阔，温度也没有特别的提升，对湿度的变化是不容易知道的。可是盐巴知道，为什么盐巴知道？盐巴会含水，依据它含水的相对湿度的大小，如果盐巴里面含的水分多，含的水分多，它一丢进火里面就不会烧，那就不会哔哔哔哔，因为里面不含空气啊，并不含空气，它不会因为受热，那个空气就过度的膨胀，把那个盐巴粒啊崩碎掉，所以不会有声音啊，不会有声音。那么如果假定湿度还是很低啊，湿度非常非常的低，然后呢，它里面含藏的空气就多，一烧呢，爆炸就会出现噼噼啪啪的声音。所以你看，古法虽然当时没有科学的知识当背景，不过呢，论究起来还是有它的根据啊，还是有它的根据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中国很多的像看风水啦、命相学呢，其实都是一种归纳的理论，归纳的理论。所以，如果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知见来去否认这么多年以来累积传统的知识，因为他们可能有些人用过很多的方法，可是不见得跟后来的结果呢产生正相关。可是这么多年以来所采用过的方法，假定有几个，哎，屡次都见效，而且最后的知识也去印证那个东西，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去要承认一件事情，就是说传统有它可信的，只是说我现在呢对于科学的认知没办法去证明他当时所坚持的那个原理原则跟仪式行为是不是真的对的，是不是真的对的。所以我们在学佛的时候呢，就一直鼓励说，我们不要太用自己的知见去解释的一切，甚至不要用来起跟别人的争论，甚至做戏论，这都不恰当。那么上次也讲，唯识的学风就是依据圣言量来练习我们比量的思维啊，练习我们比量的思维。所以依据圣言量，圣言量是佛世尊过去有修的大德他们的亲自的证验，亲自证验的结果如是说，这样文字记载下来，而且经过这么多代，这么多代他们的著述还能够被保留下来。我想呢，中间读过那些经典的大德们并不比我们智慧差，并不比我们的知识来得笨，根器也比我们利多了。那么经过他们的证验，也并没有排斥他们，也并没有把他们丢到垃圾桶里面去，继续还是传承下来。你想，我们有限的知识何德何能能够把这些知识说，哎呀，他不管用，依据自己的情绪，累了就想休息啊，觉得想早出发就编一个理由。如果你一定要去推翻别人的说法，推翻传统，我想呢，总有理由说啊，总有理由说，就是看你偏执哪个部分，你就会以它为绝对，而把其他跟你对立的理论呢，就打到那万一别人是依赖你的，以为你的权威是正知见，那就糟糕了啊！所以我们常保惭愧，常行忏悔法，就是呢对于我们的知见强盛作用力的习气呢所使然。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能够用恭敬心来学佛呢？其实在里面的很多点点滴滴过程当中都会知道。记得当时那个老酋长的小儿子诺布啊，是送到喇嘛寺里面去当喇嘛的。记得他有一个片段呢，是在讲啊，诺布在画壁画，那有一个那个小出家人就问他说，那壁画什么时候画完呢？他说我不知道，可是壁画自己会决定他什么时候画完。你看哦，他是有修行的人，可是像那个卡玛，就是那个年轻的领导者呢，他当时就一直不信邪， 他对于喇嘛所数算的东西完全不信邪。到了最后呢，经过很多事件之后，尤其经过那次暴风雪之后，他终于佩服，他说老酋长竟然能够在风和日丽的时候预见到暴风雪的到来。当他佩服以后，他在半路上救了那个老酋长。那么后来有人就安慰他说，因为你晚出发，所以才有机会救到老酋长。可是他却说了这么一句非常恭敬的话，他说不是我救了老酋长，而是山饶了他啊，而是这个山呢、啊，因为山是他的朋友，所以饶了他才会做这样的安排的。你看从当初他的那种年少气盛，那种不信邪，到后来经过大自然的调教，经过一些事件的引发，他不得不要去向那个群山说他实在没有自见，他没有自见的能力。其实唯识学教我们的就是这么一件，我们必须要经过这些正验的过程当中，学会恭敬两个字而已，学会忏悔两个字，学会惭愧心而已。常行忏悔法，常行惭愧心，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善根里面呢非常重要发起大圣菩提心的助根因缘啊，助根因缘。所以呢我就简单的，其实里面呢有很多很好很非常好的片段，我觉得他们讲的话呢绝对不是写剧本下来的。那么经过那个过程呢很棒，不是因为我们是学佛的人，其实不管你是什么宗教呢，你几乎不得不震慑于那样子的大自然的力量啊。那经过那个过程啊，经过那个过程，所以呢真的是啊，这个大自然呢是我们这个生命最好的导师啊。所以也难怪啊，像那个声闻缘觉，他能够在闻四第十二因缘呢也能够自己开悟啊，开悟之性。那么我们现在比较鲁钝，所以呢我们因为知见旺盛呢，就不妨以知见服知见。知见既然是造业的罪魁祸首，我们就不妨以知见呢来把自己的傲慢啊，自己的我见，自己的我贪我痴，把它服一服，能够服得下来，我们的修法呢才有功夫啊，才会有功夫。所以呢我姑且呢就以这个礼拜天呢所看的喜马拉雅呢跟各位来做一个心得报告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各位同修呢，我们翻开到于老师这个课本的260页，这一讲呢要跟各位谈到是啊，我们既然讲唯识，上个礼拜我们基本上用大圣法院义林章呢跟各位大概简单的讲经啊，大圣经典当中呢比较谈到唯心，而论呢就比较在因位上，因为它不能讲体本身，所以它就在因位上呢比较谈到是。那到底什么叫做是呢？那么上个礼拜也简单的谈一下，其实是就是一种功能。什么功能呢？简单的讲就是你的六根对六尘所产生出来的六识功能。那么小圣者谈六识，我们现在唯识学呢谈八识，就是根尘相对之后所发起的八识心王的种种作用啊。那么也就是我们白法所讲的白法的名相，各个名相的作用啊，名相作用。所以呢识就是一种功能。那么接着呢于老师就特别啊根据这个唯识经典当中呢，把识这个功能这样的一个定义呢开展成三个这个概念呢，跟我们来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好让我们来了解什么叫做识。所以请各位呢翻开到260页，我们先读一段啊，这个第一段的课文。那么这边第一个他就讲了识啊，其实有三种定义啊，细部的解释。第一个解释他就说，是它并不是一个有执爱性的东西。我想各位应该知道西洋哲学呢大体而分就可以分为唯心的或者是唯物的。那么不管是唯心也好唯物也好，它都是要去找到升起万法的根本因啊，根本因。唯心论者就说一切法升起的根本因是人发起的精神作用所升起的啊。也只有简单的讲，西洋哲学所讲的这个心呢，比较用我们现在的白话呢翻译应该叫做意志，或者我们用学佛人的名词来讲呢就叫愿啊，就叫愿。他说其实所有的世界呢都是人的意志所建立的，人的意志所建立的。那么这个 西洋哲学里面所讲的意志，就是这边所讲的心，唯心所决定。可是西洋哲学所讲的心呢，跟我们这个佛学当中所讲的心呢，差很多啊，是差很多的。因为他把这个时候的心呢，当作升起法的因。可是我们在学佛当中讲的心呢，心是通因果的啊，心是不但是因，它也是果啊，所以它是通因通果的。是只在因，不讲果啊，只在因不讲果。所以他讲啊，是它没有一个那样子的实体啊。那么如果它不是一个实体，那么何以它能够升起万法？如果它是唯心的构造，那么这个唯心的意志怎么升起万法？比如说我现在想要让这个灯熄灭，我一直在观，一直在想，一直在发出念力，我可能功力不到，我就是没办法熄灭。你说它是唯心吗？怎么样唯心法？如果心意志是这些万法升起的因，是我一个人的意志可以决定的话，那为什么我现在无法控制，没办法主宰呢？所以唯心论也有它的问题。那么另外一派的人呢，就主张唯物论。他说呢，如果你把这个飞机的引擎呢装在潜艇里面，潜艇也没有办法变成飞机，所以一定要整个结构做改变了啊，整个做结构做改变了，飞机才能够成就叫做飞机。于是提出了蒸汽机的理论，改变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一切。他觉得生产工具啊，因为有一个工具啊，或者是生产的材料，它就可以改变整个这个时代人跟物跟万法之间的关系。于是他创设了唯物论，他认为唯有物质性的原理原则跟它的材料它的形式能够决定世界的一切。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一把椅子在那边，它为什么不能成就万法呢？对不对？它也是个物质啊，如果没有人去做它，如果没有人去摆弄它，它也成就不了万法，它还是枯木瓦石一般的，就处在那个地方不动啊。所以唯物它也不是绝对的因。可是西洋哲学总是在这个偏执过程当中呢，不管采唯识，要不然就采唯这个唯物论，总是争辩不休。佛学就比较走中道，他认为既不是唯心，就是西洋哲学的唯心，既不是那个唯心，也不是唯物，它是唯识的。为什么叫唯识？唯识是根尘生死，根尘生死，所以他讲的是三合合。啊，在唯识里面谈的是三合合，就是六根对六尘所产生的八识作用，啊，所产生的八识作用。于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啊，原来这个命题是这样子啊，这个假说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假说背后呢，我们就有后面的三十颂跟各位来做详细的说明。我在这边就不做多说了。可是我们在这边就必须看到，如果是它不是一个执爱的，不是一个有物质性主体的。如果它不是一个可以见到的，它不是一个有量度可能性的，那么它要变成一切法的因，它用什么能够成就呢？啊，它不是一个有执爱，它不可以摸，不可以见，不可以量，不可以度，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怎么样升起万法呢？哎，这就是要存疑喽，啊，就要存疑喽。所以是的确是这样，我就比如说，哎，我认识你，啊，比如说啊，师兄，我认识你。那你的认识那个东西放在哪里？那于是现在学过科学人就讲，放在你的记忆啊。啊，记忆在哪里？记忆在大脑。那问题是，我可以把大脑移出来，这个身体它就会记得吗？有没有办法这样子？没有办法，它离开了这个生命的躯体，它就完蛋了。啊，它就完蛋了。甚至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人所器官，他所有的器官移植到另外一个身上去，可能还有多多少少的排斥作用。所以表示说，任何我们人的任何一法都是啊，有它的严密关系所界定的，不是一个单一主体可以决定的啊，没有单一的，没有单独的一件事情可以决定一切啊，没有单独一件事情可以决定一切。那么既然没有那个东西呢，就不是一个有主体性的，就不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东西。那么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却可以升起万法，那么它的能到底在哪里？就是我们很奇怪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上个礼拜提到了这个空间当中呢，有很多的电波，如果我拿那个收音机频道调对了，它就收得到某一个频道，可是却收得到 99.7 就收不到92.1，对不对？可是92.1跟99.7是同时存在的，这我们的知识都知道。可是当我们收得到99.7的时候，92.1到哪里呢？啊，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证明他们是同时存在的呢？除非我现在摆了十几台的收音机，分别调不同的频道，证明它同时存在这么多频道的电波在这里。可是这个电波这种能够升起我们见到一个频道里面的广播内容，这样的一个能力是不可见不可摸的，它必须要众缘具足。可是这些缘，你说那个电台藏在收音机里面吗？也不在啊，啊，也不在啊，它藏在很远很远的他方，对不对？非常远的他方，它并不存在这些因缘条件的任何一个上面。可是这因缘条件只要在现在当下凑合成了，这个作用就发生了，这个作用就发生了。所以我们的下一章啊，下一节呢，讲到种子的时候，就跟各位谈到这个能具备有六种意思，很奇特的现象。所以呢，他就说，是不是一种直爱性的？简单的讲，就是不可见、不可触摸。那么它是一种功能啊，它是一种功能。所以是有四种名称，分别叫做心、意、识、了四个啊。那么底下呢，就分别做定义。但是这个四者呢，这个四样东西呢，都是指一个没有直爱性的功能。唯识学解释说，积极意义是心。哎，这边请各位可以把它稍微注解一下，我们用心理学的啊名词来定义一下。积呢，第一个积累积的那个积呢，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汇通，就叫记忆的意思啊。我们把一个东西记住，比如说你今天跟我交换一个名片，我就记得说啊，你的名字叫做廖成林，于是廖成林这个三个字就印在我的脑海当中，我把你记住。我记住廖成林，我也可以记住这个林清江，我可以记住杨国书，我可以记住很多人啊，记住很多人的名字，对不对？只要我的脑容量可以，只要我能够记得，只要我常常去念诵用得到那个名字，比如说现在马上要寄圣诞卡片了，于是你把那个电话录啊电话名录拿出来啊，里面就有好多，只要一点到那个名字，你就说啊，我记得，我记得，对不对？那么这个记住记在那个地方啊，有你记住的那个法，于是我们可以说积啊心的两个意思，一个是积累下来记忆。可是到底我们人脑可以记住多少东西？到现在呢，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无可限量。你看那个天才能够记住的东西，那个速读的人可以记住的东西，几乎经过训练，那个上限到底在哪里？不知道，到现在没有一个科学家可以证明到底脑容量能够记住的东西到底有多少，不知道。可是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问题是，我们都记得住，可是不见得取得出来。所以才有上个礼拜讲到的，我可以认得一个小学三四年级的朋友，可是叫不出名字来，因为那个名字不常用，可是我却可以记得，我知道我认识你，这个感觉我很清楚，可是我叫不出名字来。所以人记忆力的问题不在记住，而在把它取出来用。如果你不常取出来用，不熟练，自然而然就有障碍。所以呢，我们不是记不住，我们并不是没有神通，而是没办法取用，没办法自主，没办法自在而已。那么只要你把障碍你自在取用的那个能力啊，那个能力透过这个障碍的清除，它就自然会显发了。所以神通不外他求，不外他求。你看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能够走路，这都是神通。如果各位不信，去医院看看那些中风的病人，复健的过程当中寸步维艰，你就可以知道原来走路是这么困难的事情，学走路是这么一件复杂的过程。可是我们现在呢，不把能够站着，不把能够活着这个事情当作是生命里面非常奥秘的事情，把它疏忽掉了，而在这个心外呢，求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你不觉得虚妄吗？舍掉自家财宝不要，在心外求那些假别霸啊永别孤等的物件。好，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第二个急呢啊，我把它解释成连结的意思啊，连结的意思啊，就是把一些我认为有意义的东西呢，把它连结起来啊，把它连结起来。比如说我们以前呢，像记这个三角函数呢啊 ，sin cosine 啊，那个各位可能不太熟悉的，如果除非学过的人，那个其实就是 sin cosine 啊，我们就知道，哎呀 ，sin cosine 哎，就等于 tangent 啊，就是 TAN 哈，就是一个函数的定义，所以我们都习惯把它呢，翻译成我们比较容易记得、比较接近我们白话的东西，这就是集嘛，对不对？把它有意义的连接起来，然后让我们能够方便记忆。比如我可以告诉各位，张老师一个很容易记的简缩暗码就是6180啊。简单的讲，各位容易记住的方法就是乐意帮您啊，乐意帮您。用我很乐，我很快乐，我很愿意去帮助您，用乐意帮您啊，然后把它解成6180，这就很好记了。可是如果你硬生生不用这个方法，要把6180或者是比较长串的数字要记下来，就不容易啊，就不容易。像以前我还记得以前背什么五代十国各代各朝代的名字，也是要找方法，不是我硬记就可以了。那么用方法把它 trunking， 把它连结起来啊，把它连结起来，这个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记忆力的方法，那就是心的作用，就是心的思考力的作用。所以集的意思是连结的意思，因为你能够连结，所以你可以记得更多啊。那你的可以记得更多，于是你就可以连接的更多，所以脑容量到底有多大？你看，白白这个脑袋瓜可以生出像爱因斯坦那么聪明的人，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脑袋瓜到底有多么聪明或多么笨，只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取用，我们有没有办法去训练它而已。所以积跟集分别是记忆跟连接的意思。那么思量意谓之意，思者。我们以后会讲到心所当中有个思心所，思者就是造作的意思啊，造作，造作的意思是什么？是经过取向之后呢，来加以命名，来加以理解，来加以这个判断大小那些东西，造作。那么造作再用比较更白话讲，就叫判断的意思啊，判断。思其实就是一种判断的过程啊，判断的过程。量，简单的讲就是量度。量度再用更白话的意思讲呢，就是认定，认定就是认出你叫做什么名字，把一个我眼睛所看的跟我脑中所记得的这个人的名字或者这个物体的名字把它连在一起，把它找出来，认定它，你就是廖成林，对不对？你就是我的小学同学，对不对？你就是以前住在我隔壁的，对不对？这种认定就是量度。比如说我们一看，我这个教室长度呢，大概我想差不多有30到40公尺，对不对？你给他一个判断，说他大约30到40公尺，这就是量度，这就是量度。他经过判断的作用，然后呢，给他一个量，给他一个量，认定他就是这样子。啊，像我们现在呢，手摸到一个东西，就会觉得它硬，对不对？啊，然后我们会比较说，这个比较硬，那个比较软，那就是量度，判断它是硬的还是冷的。那个叫做思心所的造作，而去比较去做判断，那是一种经过量度之后思心所一个更紧密啊，更精细的一种作用啊，更精细的作用。所以你可以发现，外在的一切都没有真正入到我的里面来，入到这个人的里面来，可是呢，我却造作很多名相，我去量度很多的心理量或者是物理量，然后加以认定，加以认定。比如说我刚刚从家里换了鞋子出门的时候呢，就看到两姐妹呢，就认定她家里不温暖，然后两姐妹呢就相约去投河自杀。就是这样啊，就像有人认定说，哎呀，我的男朋友不爱我，我被甩了，那么就认定一个人被男朋友甩了，就是一个很不值得，很没有价值，没有活下去意义的必要的。如果你有这种认定，只不过这么一个认定的念头出来，它就会驱使你去造作牲口意业啊，投河自杀，往往都是一个念头，而那个念头往往是偏执少部分的意见，自己坚持就是这样子。那么越坚持就越钻牛角尖，越钻牛角尖，它的世界就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没有其他可能性。这就是量度，你知道吗？量一个距离对我们的生活能力是有帮助的，可是呢，量一个心量的大小，如果你把它偏到一个小小的窄巷去了啊，一个无底洞去了，那么你一投到里面去的时候呢，钻牛角尖出不来了，却把自己陷住了。所以陷住你的绝对不是客观的外境， 都是你自己认定事实之后偏计所来的。各位不要讲啊，这些都我们称之为叫习惯，因为我们经常量度，经常量度一件事情，经常认定一个事实就是这样子，认定到后来我们根本不去验证，根本不去验证了，看到认为是那样子，我就坚持是这样子啊，坚持是这样子。我们举一个例子，像以前呢，我就看到那个西部片里面呢，那个牛仔骑的马骑到那个客栈，跨下马来呢，就把那个马缰绳呢随便这样咻咻就绕在那个绑马的地方，根本没有打结。然后奇怪，哎，马就是不会跑掉啊，马就是不会跑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训练马的过程当中呢，就把马的那个缰绳呢绑在那个驯马场的中间一根柱子上面，他就把它绕在上面，然后呢，那个驯马师呢就拿着鞭子在背后赶那个马，让他一直习惯绕到那个圈子，绕啊绕啊绕啊绕啊，他偶尔想要脱离开，就发觉哎被绑住了。当这个啊从小马时代一直练到那个马两岁以后开始骑，那他只要看到，他用他的眼睛看到你，他那个嘴巴那个缰绳呢，随便只要绕在一个木头上面，他就说完了，我给绑掉啊，于是他就跑不掉了。不要说马跑不掉，连马戏团里面的大象都跑不掉。那个大象啊，从小啊非洲运来，马戏团就从小被训练，他就把他的脚啊用铁链，小时候还用铁链绑在那个柱子上面训练。训练到他会很多十八般技艺之后，以后啊随便拿什么一条细绳子绕在哪个地方他也不会跑掉。就像我们现在好说歹说被一个家绑住了啊，被股票套牢了，被什么东西绑住了，我说到底什么东西绑住你啊，你跟那个绑住你的东西之间有那么一个具体真的脱不开的东西吗？那不过就是你的一个认定成习惯的自己的执着罢了。好，我们再讲个白一点，我们就用手来做实验啊，手来做实验。各位不妨啊，学我一样，你两只手呢打开啊，然后呢把它合起来，把它合起来，然后呢请注意一下，你是右手的大拇指头在上面还是左手的大拇指头在上面呢？啊，好，知道哈。好，现在呢请你再打开，在合起来的时候呢，麻烦你反一下好不好？刚才如果右手的拇指头在上面呢，你麻烦把它夹到下面去，好不好？快眼溜呗，哟，怪怪，对不对？啊，我当时啊合起来了哦，两个指头会生在一个指缝里面，啊，都要怕感。看，就这么简单的动作，习惯成自然以后，啊，就有这种坚持性了。何况心里面那种嫉妒、量度的一种习气啊，那种习气啊，像以前我们玩团康总是喜欢哎戏弄一下我们的那个底下的这个朋友啊，我们就经常讲啊，两手要做不一样的活动啊，不一样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左手啊向前绕，来各位学着我一下，来左手呢往我们身体前面这样绕，这样会哈，好，来左手放下来，还有我们的右手拿起来，那我们往身体里面绕啊，往内绕，这样也会，对不对？哎，都很没有困难。好呢，来左手绕，左手往外绕，保持不动哈。然后呢，请你右手拿起来，往内绕，往内绕。哎，怕干呗？啊，给我变哪呢？哦，两个都往外都绕了，两个都往里面绕了，绕到两个就奇怪，哎，奇怪哪里弄啊呢？啊，想办法，有没有办法？其实两只手啊，中中啊，无一个链条把这话。对不对？这只手怎么动作？只要我指挥它，它应该照着我的话做嘛，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它不听话呢？为什么两只手非要联动不可呢？哎，我们有这个师姐已经会了，回家练习一下。我们其实两只手其实本身是独立的个体哦，它本身都有自己独立的运动能力，照理说它应该不相妨碍的，不相妨碍的。可是因为我们两手同时做平衡的动作做习惯，对不对？平衡动作做习惯了，这手拿这手切，好，我们两手都是一起用，都是同步的。因为两手同步的运用成习惯之后，你也被这种习惯给绑住了。啊，还有很多啊，像这一手呢这样子，这一手要这样子， 那你这个不能哦，你没办法，这一手往前后，这一手用刀哎，等一下，而且给很多用刀哎，啊，变成啊这样。你看啊、哦，你看我们有身体里面脑中记忆的东西，有多少身口意的习惯把我们深深绑住？这些绑住都是我们私心所造作，在经常量度成习惯之后，就不加以改变，甚至更觉得它没有办法改变，更觉得它没有办法改变。那么这样的一个事实呢，其实就是一种我执，就是对我这个习气的执着。这个我执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训练，我们怎么样去证悟，怎么样能够开悟自性啊。那么这些障碍是在的，所以我们透过一些身口意的练习，透过持戒啊，透过进行，透过犯行啊，透过十善业，透过五戒，种种的经典当中告诉我们的方法，次第消除这些障碍，才有办法做。而我们原本来就是一个灵灵活活的，对不对？一个个体，可是我们却因为经常的思量造作，把自己都绑死掉了。这些都是我们比方的出来的，还有太多在我们生活里面自己的执着见解，更是如此。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们认为火会烫人，于是不敢去接近火，那是对我们的生命维持是有帮助的。可是不至于因为水会淹死人，你就不去碰水啊？啊，不因为路上会发生车祸，你就不出马路啦？不因为飞机会发生大圆空难，会发生这个那天万圣节的空难，于是你就不搭飞机啦？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多少事情不能做，甚至吃的东西有多少农药在里面？难道你因为知道有农药就不吃了吗？对不对？所以所有这些的观念。所有这些观念都有我们的片剂所执在，而这些都是我们思量所造就成的一种执着。好，这个就是意。所以意是一种意根的坚持作用，它把它锁住一个我的观念在那边。那么我所拥有的一切，这些东西都变成绑住我的枷锁。所以在这个华严经进行品里面呢，其中呢114个愿当中的第一个，就是要知家性空，免受逼迫。而那个家不是你那个原生家庭，那个家呢是指烦恼家的意思啊，是指烦恼枷锁的意思。知道所有的烦恼自性是空的，不要被这个自性空的东西呢，因为你坚持自己一定要非把自己绑住不可，而无法出这个烦恼的三界。你当下就知道烦恼的三界就是中道实相，可是无法承担，因为你的障碍太重。障碍都是怎么来？自心分别，自心相，而这样的分别成习惯之后，脱不开了，脱不开所造成的。那么佛三令五身的跟我们讲这个道理，我们不悟啊，就很难啊，非常难。所以悟后能够起修，所修行的种种次第才会变成有作用的。否则呢，你就盲修瞎练，那么边修啊，边起怀疑。那如果你还起怀疑，念佛无用啊，念佛无用，做修所有种种。那个法门也是一样没有用的，啊，所以建立正知见，能够不堕于邪见，这样来思维训练才会有帮助。所以接着第三个，了别意谓之事。什么叫了？了呢，就是感觉的意思。什么叫感觉？眼睛那一刹那，第一刹那所看到的外界色尘光影，就是这样子，我们没办法说的。第一刹那所见到的那个样子就叫做感觉。了，我了，了了，了了，我说不出来啊，就像我记住了，对不对？我背过一个东西，背啊，这个哪一朝的首都是在哪地方，记住了。记在哪里？不知道。我到底记在这里的都不知道啊。可是考试的时候却考得出来，这就奇怪了。这就是了，了就是当下第一刹那色受在心啊，在记忆的某一个位置，无法说，没办法觅得到，没办法找得到，没办法确定的那个作用，就叫了。别呢，我们简单讲就是分别。那么在心理学呢，讲别就是讲知觉。比如说我们手呢，去放在水里面，当下初级的，不管它温度是多少，手一碰到水就知道冷暖自知，对不对？那个冷暖自知的第一刹那是了，我知道，我摸到水了。 那个时候连摸到水这个念头都没有，嗯，就是那一刹那知道了。然后呢，接着说，哎，这水呢是温的哦，那温是一个名词嘛。